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在讲的圣喜圣事之后，这两课我们要讲另一件圣事，就是坚贞圣事。在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来听听教会法879条对坚贞圣事的描绘。
坚贞圣事赋予神印，借此以灵洗的人继续走基督信徒已开始的途径，因圣神的恩惠而富有，与教会更密切的结合，坚强领受的人，更强烈的要求他们以言行做基督的见证人，宣扬并维护信仰。
首先我们先看借此的意思是指什么。中文翻译说，坚贞圣事赋予神印，借此以灵洗的人继续走基督信徒已开始的途径。听起来借此这两个字给人的印象是借着神印，不过原文的意思是借着圣事，而不是指神印。因为原文用了两次代名词他，这两个拉丁文的他都是中性的，而拉丁文的圣事这个字也是中性的，但是神印却是阳性的，所以我们必须先澄清一下。
神父，看来研究法律，拉丁文还是不可缺少的。
是啊，因为法律本身以及解释教律的法令都是以拉丁文颁布的。好，在澄清了借此的意思之后，接下来要解释的是下一句话，就是以灵洗的人继续走基督信徒已开始的途径。这里已开始的原文是名词入门，这是一个专有名词。教会法842条第二项这样说，
圣喜坚贞和圣体圣事彼此密切结合，共同成为度基督信徒完整生活所需要的入门圣事。
所以接上一句话应该说，借着圣事以灵洗的人继续走基督信徒入门的途径。
神父，可是人不是在圣喜圣事中已经入门领受了圣神吗？为什么说坚贞圣事是入门圣事呢？
不错，圣喜圣事带给我们的是新的生命，就是天主圣神。不过这好像是婴儿的诞生，而坚贞圣事是说这新生命已经长大了。当人在小孩子的时候只会接受，可是当他长大以后就慢慢的会付出给予了。所以坚贞圣事就如同教会法879条最后一句话说的，更强烈的要求领了坚贞圣事的人做基督的见证，去宣扬信仰。如果用中国人的话说，坚贞圣事就像是古代的官礼，官就是帽子的官。在《礼记·曲礼》记载，男子年20成人行加官之礼，行过官礼的男子他有一种不同的地位和身份，意思是说这个人是可以负责的成年人了。由此可见，官礼是一个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谁也不能两次过20岁呀。
神父，我觉得观礼的比方很能帮助我们了解坚贞圣事。请问坚贞圣事给信友什么身份和地位呢？
金正圣事也赋给人一种地位，一种身份，而在灵魂上就是神印。为这个缘故，坚振也只能领一次。此外，坚振带给人的是一个使命，就是会负责的把基督的爱传播到人间，帮助人去实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完成这项使命的，就是天主圣神的恩宠。因此，教会法879条才说，因圣神的恩惠而富有。
神父，这么说，坚振圣事中，天主圣神和我们关系是要进一步咯。圣喜圣事中，他给我们新生命，现在是给我们完成成年人的使命的恩宠。
是的，的确是这样。这也让我们多体会因圣神的恩惠而富有这句话是多么的丰富。
神父，在教会法上好像还说，借坚振圣事使已经灵洗的人与教会更密切的结合，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也和入门这个名词有关系。没有领坚振圣事之前，我们可以说还没有完全的进入教会之门。
这是说领了坚振圣事后才算完全进入教会的门咯。
这可以用另一种观点来讲，就是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在一个家庭里，小孩子算不算成员呢？当然算。大人是不是成员呢？也是。但是大人小孩两种家庭成员之间有没有分别呢？有。我们可以说，小孩子还不是具备完全资格的成员，而大人已经具备了。
神父，按照教会是一个大家庭的观念，还没有领坚振圣事的教友还不是具备完全资格的成员哦。
不错，领了洗而未领坚振的，用我们上面讲的观礼的比方来说，就是信仰未成年的人。领了坚振就是在教会大家庭内成了有完全资格的成员，因此和教会也有了更密切的关系。
这样看来，坚振圣事真是很重要的圣事，必须好好的准备。
不错，过去也许我们不够重视坚振圣事，特别是在过去的时候，成年人皈依天主教时，圣喜、坚振、圣体圣事是分开来领的。在神父复洗之后，要等有一天主教到这个村庄来，或到这个堂区来，才召集领洗而没有领坚振的教友来听道理，再由主教手中领坚振。
神父，如果从小就领洗的教友以后搬了家，就可能失去领坚振的机会咯。
的确有这种情形。有的时候领过洗的人离开堂区，或者是离开自己的家乡，就失去了领坚振圣事的机会。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遇到一些教友参加感恩祭领圣体好几年了，经过仔细问过之后，会发现他还没有领坚振。今天已经没有这种麻烦了。当成年人皈依天主教的时候，如果没有重大理由，一定要在领圣喜圣事时同时也领坚振和圣体圣事。教会法866条说，
领受洗礼的成年人除有严重理由受阻外，应在领洗后立刻领坚振，参与弥撒并领圣体。
神父，这样按照新的教会法，现在成年人领洗时同时领监证和圣体圣事，这已经是规定哦。
是的，现在成年人一皈依天主教时一起领三件入门圣事，这是规则，只领圣洗是例外，是出规，必须有严重的理由才准许分开来。
那么小孩子领洗时也是一样吗？或者在几岁的时候才能领监证圣事呢？
因为监证圣事是信仰中成年的圣事，小孩子还没有能力实现监证圣事所赋给他的使命，所以小孩领洗时不同时领监证圣事。这一点只要我们打开圣经，耶稣基督也是由小孩子到成年，至少由外面看他也经过一个关礼。首先在我们念的信经中有一句话说，我信耶稣基督因圣神有童真圣母玛利亚降生，这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34-35节记载的。
玛利亚向天使说，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
以后基督开始公开的传扬福音生活时，马窦、马尔谷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耶稣受洗时的情景。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这一段圣经章节，马窦福音第三章13-17节这样描写说，
那时耶稣由加里勒亚来到约旦河若翰那里为受他的洗，但若翰想要阻止他说，我本来需要受你的洗，而你却来救我吗？耶稣回答他说，你暂且容许吧，因为我们应当这样以完成全意。于是若翰就容许了他。耶稣受洗后立时从水里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天主圣神有如鸽子降下来到他上面，又有声音由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对观福音都记载耶稣受洗时圣神好像鸽子降在耶稣身上，而若望福音虽然不提基督受洗，只说若翰的见证，可是也提到圣神降在基督身上。若望福音第一章33节，若翰说，
那派遣我来以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神降下停在谁身上，这人就是那位要以圣神施洗的人。
这里说的非常重要，因为他说基督最大的使命是要以圣神施洗，换句话说，基督最大的使命就是把圣神赐给人，使人成为天主的子女，获得新生命。而基督获得这样的使命也经过一个礼仪，就是圣神降到他身上。 虽然道成人身的基督在他降孕时已经充满圣神，可是四部福音还是记载了在基督开始公开生活时圣神降临到他身上。
神父，若望福音里说基督的使命是要以圣神施洗，这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呢？
宗徒大事录第一章记载，基督升天前对门徒说，
若翰固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几天以后你们要因圣神受洗。
耶稣说的就是指五旬节那天门徒们要领受圣神，接受冠礼，而且立刻实践传扬福音的使命。讲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教会法879条中对兼证圣事所描写的做基督的见证人，宣扬并维护信仰，这句话多么精简而中肯，又深具圣经的意义。
神父，既然兼证圣事的意义如此的深远，这么重要，我们要如何准备教友领受这件圣事呢？
我们准备教友领兼证圣事时，也要由圣经来讲，使人看出这件圣事的美及重要性。比方基督自己也公开说，是圣神给了他使命。路加福音第四章18-19节，耶稣借伊撒意亚先知的话说，
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
基督的使命最后的实践是在他光荣复活后光荣地进入天主的幸福，而这也是由圣神完成的。我们作为基督信徒的，借着基督的复活也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同样的是由圣神完成的。正如罗马书第八章11节保禄所说的，
如果那是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圣神住在你们内，那么那是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也必要借那住在你们内的圣神使你们有死的身体复活。
今天就讲到这里，天主保佑。